特开心的啊。如果等你，哎呀，好像很有钱了，腰缠万贯的时候，你我说我爸爸，我给你买一块表啊，他当然也开心，但是可能没有你第一个月拿工资。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第一个月啊，拿到工资给我爸爸买了一件的皮夹克啊，还不是真皮的，是那种人造革的那种啊，啊，他就开心的不得了，他就拿穿在身上，跑到东跑到西，就是这是我儿子的第一个工资啊，给我买的啊。我相信父母都是会啊这样啊，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件礼物本身它有多昂贵啊，而是当你收到你的孩子啊的第一个月的薪水拿出来给你买礼物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啊非常的对父母非常的有感恩的心啊。所以年轻人，你们第一个月的工资啊，记得给父母买一件礼物啊。如果已经错过了也不算太晚啊，还可以的，还可以去啊，永远不会太迟啊，挑一个特别的日子给你父母买一件礼物啊，感恩啊。也该隐和亚伯啊，他们你看他们的献祭啊，他们的对象是一样的啊，他们都是献给耶和华啊，然后他们的目的也是一样的，他们都盼望得到这个上帝的悦纳啊，甚至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工作的出产啊，自己工作的收获拿出来献上，但是如果次序不同，态度不同啊，他们所献的供物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分别啊。我们说，我们经常基督徒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啊。什么是最好的啊？啊，不是说多昂贵啊，多珍贵，但是最好的一定不是你剩下来的那些东西啊。我吃个东西，然后给一点小费啊，我给点小费给上帝啊。嗯，有的时候我们很忙啊，我忙的时候就。啊，我不理你了啊！我忙的时候我就不给父母打电话，我等我很闲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啊。有的时候父母就会感觉很不舒服啊。寡妇的两个小钱啊，虽然他只有很小的两个小钱，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你奉献的比所有人加起来的都要多啊！”啊，我记得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对基督徒的父母啊，他们啊。也是很久的基督徒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大儿子很聪明啊，读书又好，对，第二个儿子呢，就是他分析能力特别强啊，第三个是女儿啊，就是计算的能力特别强，第四个呢就很普通，笨笨的啊，行动也很缓慢啊，然后他们就在讨论孩子的将来啊，他说大儿子读书好。就让他做医生啊，医生是很赚钱的职业啊。二儿子这个分析的能力比较强，就让他去做什么，去读法律啊，做律师。这个第三个女儿这个算术计算能力特别强，就让他去做这个会计师啊，做会计。第四个笨笨的啊，就是也不聪明啊，让他去读神学啊，让他去读啊，奉献给神啊！哎，我们在这里看这里的经文呢、啊，我们注意在看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啊，经文特别他没有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祭物啊，他没有说耶和华看不中该隐的祭物，他说的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啊，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啊。或许是耶和华看不中该隐，所以他就看不中他的祭物啊。祭物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献祭物，你献祭物的时候，从祭物的本身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人的心态。但是你光看祭物，你永远看不出他的心态，就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啊。更重要的是献祭的人的信心啊，啊，所以在这里经文的次序是先提到这个人啊，再提到啊这个他的供物啊，亚伯和他的供物啊。所以在箴言书啊15章，他说：“恶人献祭啊，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啊。”该隐的祭物没有 被悦纳啊，亚伯的被悦纳，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说是，亚伯因着他的信心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祭物更美。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人和他的信心啊，在献祭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啊！在诗篇五十篇呢，他谈到这个献祭啊，他说：“我并不因为你的祭物会来责备你，你的燔祭常摆在我面前啊，我从不在你的家取你公牛，也不从你的圈里取山羊啊，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都是我的啊！上帝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是我的。所有的天和地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耶和华神的。所以，神不会因为单单的祭物来责备我们。那你有什么，你就可以献什么啊？就像刚才我讲的，你以为我爸爸真的穷的那间夹克衫都买不皮夹克都买不起吗？啊，他就拿着这个人造革的这个皮夹克去炫耀，嗯，当然不是啊。但是父母在我们身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报答的。但是重要的是，他看重的是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对人是这样，对神也是这样，所以后来诗篇五十篇的诗人说，你们要以什么？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献祭正确的态度是感恩。所以在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的主席经常会说啊，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爱的一个感恩的回应啊。奉献不是规定啊，不是啊，规定我们教会规定你一定要奉献，没有这个规定啊。但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有感恩的心啊，他拿出自己的所赚取的作为感恩的祭献给上帝，那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奉献啊。懂得感恩的人啊，或者说基督徒。懂得感恩是他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啊，不单是向上帝啊，我们对人也是如此啊。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组叫夫妻小组啊，夫妻小组的我们的目标啊是改善我们家庭的夫妻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每一次啊夫妻小组的第一个的。每一次啊，第一个的程序就是感恩啊，就是感恩，就是夫妻两个人啊，这个是我征得他们同意的啊。所以夫妻两个人的嘛，面对面啊，两个眼睛看着两个眼睛啊，你觉得很容易吗？第一次看的时候看不下去的，啊，看不下去的，真的，因为不习惯。很别扭的，看不下去的啊，有的会因为这个害怕的，对，互相手拉手看着对方说一件你对他感谢的事情。我跟你讲，一开始我们是很不习惯的，眼睛都不知道放哪里啊，脸上的通红也讲不出话。啊，讲不出感恩的话。但是经过我们差不多有大半年的一个操练呢，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学习感恩啊，感恩不但是爱的表达，也是信心的表达啊。诗人在这个诗篇一百篇当中说，我们当要用什么感谢进入他的门，上帝的门啊，当赞美进入上帝的院啊，当感谢他。所以我们每一次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的重担啊，我们可能有身体的软弱，我们有可能有这个经济的匮乏，工作的不顺利啊，家庭关系的挣扎啊，但是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感恩的心啊，靠着我们的主啊，靠着我们的上帝喜乐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亚伯和他的 供物啊，是不能分开的啊。神看重的是亚伯这个人啊啊，所以在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啊，并不是说亚伯的祭物讨好了神，那亚伯是因着他的信心献祭给神，所以他所献的祭物比该隐的更美啊。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所献上祭物所表达的信心和感恩，而不是祭物的本身啊。该隐和他的祭物也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看不重的是该隐这个人啊，因着看不重他的人，所以看不重他的祭物啊。创世纪的作者没有明确的解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投生的关系，出熟的果子的关系啊，他没有明确的解释，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啊。但创世纪的作者他用很多的笔画啊，生动的描述来反映该隐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反应啊。他问了三个问题啊。接下来经文上帝就问了该隐三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发怒呢啊，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啊，这两个问题就是指出了该隐对上帝啊对他的供物不悦纳的时候啊的反应。该隐发怒了啊，他拉下了脸啊，他变了脸色啊。其实这两个问题啊问该隐，如果你是该隐你怎么回答他，你为什么发怒呢？不公平，不是你为什么发怒啊？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发怒？就是因为如果他问我，我就回答：因为你不悦纳我的供物。你为什么悦纳他的供物，不悦纳我的供物？啊，我想上帝是知道该隐要这样回答，所以他才会问第三个问题。他说如果第三个问题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怎么会不蒙悦纳呢啊？那也就是说不蒙悦纳的原因是因为该隐做得不好啊，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该隐做得好就会蒙悦纳啊。其实在该隐献祭物之前我们看不到该隐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啊，上帝是一定知道该隐在内心里面是怎么去想这个献祭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提醒该隐和他的供物啊不蒙悦纳是因为他在献祭上出了问题啊，后来的行为我们也看到该隐是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啊。另一个方面上帝也在提醒啊，一再在提醒该隐，可能你可以有机会不要一错再错啊。他说如果你行得好怎么可能不蒙悦纳，但是如果你真的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啊，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如果该隐对他的供物不被上帝悦纳有正确的反应，或许他能够在之后行得好，或许他能够重新的回到被上帝悦纳的这个范围当中啊。但是如果他处理的不好啊，罪就在他的心里面就会泛滥，他就会被罪所捆绑啊，所辖制。很可惜啊，该隐就是这样子。在整本圣经当中，罪这个词在这里是第一次的出现啊，罪这个词在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罪的基本意思我们都知道是射不中啊，就是说那个像射箭啊，当时这个靶心啊，这个我们射不中这个靶心啊，就是脱离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目标。那罪伏在门前是用明显是用了一种蚁人的这种写作的手法啊，罪就伏在这个该隐的这个心里面，心门的门槛啊，就像新约的圣经说，就是罪就像那个魔鬼啊，撒旦啊，仇敌魔鬼啊，如同这个狮子一样，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很可惜的是，该隐的确是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他没有听到上帝的提醒。 甘以的生命的问题很赤裸裸的对暴露了出来啊。当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祭物的时候，该隐的反应不是说哎呀我好惭愧啊，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是不是应该拿出熟的果子啊，他的反应不是惭愧啊，他的反应是发怒，他的反应是大大的发怒，他的反应是变了脸色啊，变了脸色就是脸沉下来啊，我们发怒的人都知道脸会沉下来的，脸像长得像什么，像脸拉得长得像什么一样啊，他先是向上帝发怒，然后他向他的兄弟发怒啊，最后他的罪泛滥到一个地步，就是把他的兄弟亚伯都杀了。祭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从你奉献的祭物看到你奉献的一个态度，可以表露出你奉献的一个心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奉献的动机啊，和你的心态啊，什么是更美的祭物啊？是羊脂油还是地里的出产呢？其实地里的出产都是蒙上帝喜悦的。我们去读利未记、生命记都有记载啊，献上谷物和树上的果实都是可以蒙上帝悦纳的啊，不是说羊比蔬菜更值钱，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拒绝该隐和他的祭物呢？该隐不是说他献的祭物被神拒绝，相反的，该隐所献上的祭物却是因为该隐的奉献的态度和动机的不正确，所以被上帝拒绝了。祭物本身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刚才主席在奉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还不能够明白啊奉献的意义，那么请你暂时把这个奉献袋传给旁边的人啊。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讲啊，难道不要弟兄姐妹奉献吗？当然不是啊。教会需要钱吗？当然需要啊，我们需要钱，无论是教堂的维护，无论是同工的薪水啊，施工的开销啊，我们新的设备的维修购买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奉献的意义啊。亚伯是因着信献上了更美的祭物。上帝为什么对以色列民说啊，要将那些没有残疾的啊，不是瞎眼的，不是瘸腿的，没有残疾的啊，公山羊、公绵羊、公牛犊啊，什么都是要没有残疾的？难道上帝没有怜悯心，他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残，就是残疾的这些的这个山羊公羊吗？奉献的心态，奉献的态度啊，在我们到底什么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啊？我在写这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我们在服侍，我们参加教会生活，同样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更美的祭物啊？我看小组长也很辛苦啊，小组长也很辛苦，都说哎呀，小组也不好带啊，就是哎呀，要三请四请的，他们才会来小组啊。可能更美的祭物就是你不需要请，你就是主动的去参加啊。服侍也是一样，哎呀，我牧师已经教了我三次了，哎呀，算了，这一次我给他一个面子，我去一次吧。我可能更美的一个祭物就是，你自己有感动啊。当然，我们教会在有需要的时候，组长牧师也会来邀请你啊。但是我相信更美的祭物是主动的，是感恩的。去祷告会也好啊，不需要几次的邀请，参加主日学也好啊，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也好，更美的祭物是从内心发出来对上帝的感恩啊。其实该隐是有机会的啊，该隐是有机会。当上帝不悦纳他的祭物的时候，如果该隐有个正确的献祭的心态和动机，我想 我在想他会可以有什么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或许他可以问上帝，哎，为什么我的公务啊你不喜欢呢？啊，为什么我的公务不合适呢？啊，是不是你喜欢我出熟的啊第一批的谷物呢，果子呢？啊，或者你可以更直接的问上帝，我怎么样可以讨你的喜悦呢？啊，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啊。不是说那些的残疾的公羊绵羊出了问题啊，可能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心态啊动机啊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剩余的啊一些没有用的啊本来去这个放到那个叫什么啊 garage sale 的那些东西奉献出来给上帝的话，神得到的就是那些次要的，或者说剩余的东西啊，就好比以色列民啊把那些最差的牲畜拿回来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们说，不要把这些拿给我，要把这些没有残疾的公羊啊山羊。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把残疾的有病的当作祭物，或者把污秽的吃剩的食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那是藐视上主的名，他岂能悦纳呢？民数记的经文说，要将你们一切礼物中最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别人可能不知道啊什么是你最好的啊，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金钱啊，都是我们非常啊美的祭物，最美的祭物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的时间不是我们多出来的时间啊，不是今天没有事情做我可以做的时间啊，不是我们忙的时候把上帝忘了，有空的时候就跟他打个招呼啊。我们的金钱也是啊，不是我们剩下来的一些的零碎啊，这个月我心情很不好啊，我就不奉献啊，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不去了啊，时间跟金钱我不知道哪个对你们来讲是更重要的啊，但是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啊，这是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同志啊，在深圳开发的时候批阅的那个，不是他写的，是另外一个，我忘了是谁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得到了他的认可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啊。的确，我们可以拿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的确，我们这些时间我们可以用到。工作的场合我们可以去花到工作场合，我可以换成很多的金钱啊。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花上我们的时间，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看到弟兄姐妹啊。但金钱也不容易，金钱的奉献也不容易啊。我觉得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金钱的奉献可能更难，特别是在教会啊，在外面容易一点。因为在外面奉献有一个光荣榜啊，某某某奉献多少多少，然后排名啊，看起来很舒服啊。但是在教会没有啊，你奉献了多少，我告诉你，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啊。所以更能够反映出我们奉献的心态和动机。那有一个农夫啊，有一个农夫，他是种地的，他种萝卜，他种了一个很挖出来一个很大的萝卜，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萝卜。啊，他自己也舍不得吃啊，这么大的萝卜。然后他就想到了他自己非常敬重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国王啊。那于是他就把这个最大的萝卜拿到了皇宫，皇帝拿到之后就非常的高兴啊，他十分欣赏这个农夫，他知道这个农夫自己的生活很拮据的啊，不是很富有的人啊，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农夫啊。但是他把这个最大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萝卜就给了他，于是这个皇帝就很开心，他说我给你三个金条啊，那个一个萝卜换三个金条，这个生意真的是很好。然后他就 开心了回去啊，看到人就说啊，我拿了一个萝卜，皇帝给了我三个金条啊。然后有一个比较富有的农夫啊，他想，哎呀，一个萝卜都换三个金条，我现在就把我那耕地的那个黄牛啊，那头牛，我赖以为生存的那头牛，我献给皇帝，我看皇帝感不感动，他一定能给我五个金条。所以他就牵着自己的那头牛啊，跑到皇帝那里说，这是我的牛啊，我就是靠它为生的，我那么大的地全是靠它来耕地的，我把它献给你。你猜这个人会得到皇帝的奖赏吗？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是说你献的东西有多么的珍贵，当然这个黄牛比那个萝卜珍贵的多啊。但是我们的神其实他不缺乏我们的祭物啊，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是他看重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他，我们奉献的心态啊，又是什么样的啊？什么是最好的奉献啊？十多年前呢，我太太啊，杰尼斯姆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啊。我就在那个医院的手术室门口啊，我跟我们原来教会的啊，我就在门口跪下来祷告啊，我就求神了，我说你把我的太太还给我啊，你让她再陪我啊，回到我的身边啊，我就啊愿意来全心的来服侍你啊。杰尼斯姆在手术台上，他自己也是这样祷告，他说你如果给我生命回去的话呢。我们就把最好的啊奉献给你啊，结果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啊，很危险，但是医生说这都是一个，他说是一个 miracle 啊，是一个奇迹啊。那什么是我们最好的呢？可能我们的房子啊，房子最好，车子或者说我们的钱啊，我们的小啊孩女儿女啊，都是我们最好的。啊，后来我们决定啊，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啊，所以后来我就去读了神学啊，杰尼斯姆也去读了神学啊，我做了传道人，他也在家庭事工的当中去服侍啊。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什么是你认为最好的啊，可以献给神的啊。我们的房子，但是房子我们还是要住嘛，对吧？我们还是要住。我们的车子我们还是要开啊。我们的金钱啊。我们现在在温哥华很多的都是负资产啊，因为银行的就是房子的银行的按揭都还没有付完呢、啊，都是负资产，我自己也没有钱啊。我们的子女更是子女根本就我们说了都不算，都是他们自己做选择，对不对？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是很忙，星期早上啊8点钟下班就6点钟啊，上班朝九。晚午回家吃完饭就8点半了，时间我们也是很忙啊。什么是更美的祭物？当我们越来越爱神的时候啊，我们越来越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最好的啊，只有更好，因为我们比昨天献出的更多，我们比昨天的信心更大，那就是一份更美的祭物。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啊！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最美的祭物，那么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可以凭着我们信心啊，献出更美的那一份的祭物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个你自己的独生的爱子都赐给我们，让他死，让他来拯救我们。 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器皿，你所喜悦的器皿，使用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